们开始天上诺丽家前后书主日学的新的一课，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恩，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的恩典。我们知道外面的天气我们不能控制，但是我们知道主你掌管万有，让我们带着平安的心来到你面前无论是来到教会的还在家里的，都求主赐给我们平安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在任何的风暴的当中我们都有平安，让我们在世界的风暴当中我们预备将来永恒的平安。愿主与各位弟兄姊妹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我们进入天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课，那我们要讲第四章的内容在上一课呢我特别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讲到忍耐的问题。那保罗说我不能再忍耐，那为什么不能再忍耐？是根植于上帝忍耐的这一个范围和尺度我们人没有个人所谓的忍耐和不忍耐，我们个人的忍耐或不忍耐没有什么价值，那只有上帝的忍耐或者不忍耐，那是一个核心的价值。那对于保罗来说，他是教会的带领者，他是使徒，他教导信徒，带领信徒，他一定把信徒要带到上帝心意的里面，让信徒所行的在上帝的忍耐的当中不要挑战上帝的忍耐，甚至超过上帝的忍耐。那这一个方向呢，是一个在信仰当中一直强调的一个要点。那在第四章的时候呢，在同样的这个原则的下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一个核心的一个词，叫做讨神的喜悦。好，我们看第四章的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那这个求和劝是两个词中文这个求呢有一点点好像plead 的那个感觉实际上是这个求有点要求的意思，是 ask 比较准确的按照这个原文向英文的这个转移呢是 ask 是要求，然后呢劝呢是叫 urge， 这个劝是强烈的，更强烈的，对要求上更强烈这么一个态度。然后呢他说，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那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一个核心的要点，叫做讨神的喜悦。那这个是在保罗的教导的当中对信徒与上帝关系的另外一个强调。如果说在第三章呢，他强调的是有关信徒是否能够在神的忍耐的当中不要过分不要超过神的忍耐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在这个部分就有讲到什么呢？讲到信徒是否讨神的喜悦。那如果说前面的那个是否忍耐是一个好像偏负面偏警告的这么一个说法，那这个讨神的喜悦呢，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偏正面的偏劝导的一个说法。那讨神的喜悦这个词呢，在圣经当中是一直出现的。那这件事情是讲到我们和上帝之间的正确的关系和良性的互动，因为讨神的喜悦这件事情不是一次性，是一个持续性的，我们和神的互动的当中一直讨他的喜悦，然后因为讨他的喜悦，所以我们和神有对的关系。那神的喜悦的这个对的关系呢，要区别于什么呢？区别于好像我们一个律法的一种的控制的下面，不是的。我们和神之间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也叫孩子跟父母的跟父亲的一个关系。那这个关系的定位呢既有一个我们所说的严肃性，也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成分都有。那有关讨神的喜悦呢这一个点呢是非常重要在我们信仰的当中。前段时间呢大概就两个礼拜之前MacArthur 他在讲道的时候，在他们教会讲道。那讲道的时候，讲到结束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一段话。他说呢我开始讲道的时候呢就有几个人就站起来离开了。那为什么他会站起来离开呢？因为麦卡特讲到的这个题目是讲到以弗所书，是讲到夫妻的关系。 那讲到夫妻的关系，按照圣经一定是丈夫做头，那妻子要顺服丈夫，那这是一个原则。但是这个原则呢，有几个信徒就不想听，他们就抵触，他们就站起来离开了。那在这个当中呢，实际上展现出来什么呢？展现出来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在信仰的当中，我们一直会面对一个挑战。当我们说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否真正的能够守住这个信仰的最核心的部分，叫做讨神的喜悦。那讨神的喜悦相对于，或者说反面，或者说给我们提出警告的是什么呢？讨自己的喜悦，讨人的喜悦。那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在信仰的当中呢会出现，而且频率不低。比如说信徒来到教会说，这个教会呢我喜欢，这个教会呢让我开心，这个讲道呢让我听得舒服啊，这个教导呢让我感觉到很享受，所以我就接受。那这一个点呢，应当说不是百分之百的错，但是容易造成百分之百的错。是在哪里呢？如果我在我个人的信仰的实践的当中，我是凡事要讨我的喜悦，这个信仰就会百分之百的错。那一个真正讨神喜悦的人，他跟神的互动会不会有喜悦的内容？一定有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叫灵里的喜悦，心灵的喜悦，和得到上帝永恒天国的祝福的喜悦。这个喜悦一定有的。啊，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活在这个安然的活在地上，这大卫的一个诗篇。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是真正从神来的灵里的喜乐，指向那个天国永恒的那个喜乐，永恒的祝福，而是当下的肉体的我的是否喜欢，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这个讨喜悦就出了问题。那这件事情呢，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说，在我们信仰过程当中，我们多多少少都受过这个挑战。因为在我们不信的这个背景的里面，我们很自然的，我们不自觉的要讨我的喜悦，我喜欢的，我愿意的，我要的。那这个是我们叫做自我中心啊。现在国内流行一个词啊，你要跟着你的心走啊，你要跟着，你要尊重你心里的感受啊。在国内变成一个好像很高大上的一个词，实际上这个词说穿了，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你还是自我中心。那这个自我中心在我们不信主之前是一个常态，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如果不信主他会自我中心，对我来说是正常。那我经常叫做不正常中的正常，那是正常，因为他本来不信主，是活在一个没有信心的不正常的状态，那那个反应都是正常的。所以当我们在信主的这个路走过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面对这个问题，我是否个人喜欢来决定我的取舍，来决定我信仰的道路。那这一个落差，这个张力，你一定要透过什么来解决呢？讨神的喜悦。那这个如果不解决，如果我们不是定睛在讨神的喜悦的上面，在这个点上我们会输掉的。因为耶稣清楚地说，世界逼迫了我，也会逼迫你们。那逼迫，受逼迫，你还会喜悦吗？那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这一个有关福音，有关得到天国祝福的这么一个真理，会和我们的肉体相反，或者说会和我们肉体的情欲是截然相反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按照我们旧的肉体对个人的喜悦的来一个判定的话，我们听到福音真理的时候一定会有反弹，一定有不喜欢的这个成分。那这个不喜欢的成分恰恰是我们能够归向神生命改变的那个点。在哪一个点圣经真理让我的肉体不喜欢，都是我生命要被神改变的点。那这一点一个一个改变以后，我们越来越脱离旧的生命，就活出新的生命。那这是一个良性的信仰的建立。但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挑战有没有？有的，非常有的。所以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说，你一定要想， 我在这个信仰当中，这个信仰和我之间的关系是这个信仰讨我的喜悦吗？我和这个信仰的群体在一起是因为他讨我个人的喜悦吗？我到这个教会来，我听这个教会讲道，是因为他可以让我肉体感觉到欢欣鼓舞啊，好像打了一针吗啡啊，听了这个相声一样，让我觉得很开心，是这样吗？还是他让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那这一个点是怎么来校正？就是我要讨神的喜悦，因为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不敢顺从我肉体的喜悦。因为讨神的喜悦，所以我的肉体会被神不断的更新改变。那这个是步骤和次序。那在这个里面呢，我自己有一点点小小的经历的，就是我原来在一个公司工作的时候，真的是很痛苦。那在那个公司工作呢，每天上班都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呢我不敢离开，因为我知道那是神给我的工作，我就不敢离开。所以在那个公司工作了3年半，我说我流的眼泪比我30多年都多。按照原来的脾气，你让我流泪让我不开心，我转身就走了，我管你是谁。但是信了主了，不能的，我知道那不讨神的喜悦，讨神的喜悦就是留在那儿。结果被修理了3年半，就修理我这张嘴啊！我这是我做生意出身的，做销售经理出身的，后来做老板也是主管销售的，这张嘴是非常厉害的。那这张嘴伤人的，那上帝就用那3年半来修理我这张嘴。怎么修理？那个公司全部讲广东话，就我一个讲国语，我不得不讲广东话，跟他们广东话吵架啊，每次都吵输啊，我广东话不行啊。后来3年半出来以后，嘴被修理了，也学会了广东话，我现在可以讲广东话。那讨神的喜悦是生命被神改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当我讨神的喜悦，我就胜过了讨肉体的喜悦。当我胜过了讨肉体的喜悦，我就被神的喜悦改变我的生命。这个点是很重要的。那每个信徒，你呢要思想这个问题，在你信仰的当中，你和神的关系的当中，有没有这个关键词在你里面？在我信仰的道路上，在我做每一件事情上，我心里面是不是想，我这样是不是神喜悦？我所做的事情是不是讨神的喜悦？我跟大家说，如果这个点一直在你心里面，一直成为你的祷告，你的生命会被这个点会不断的更新改变。你一直讨神的喜悦，你一定会被神不断的改变，那绝对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健康的信仰的建立。那在我们中国人的里面呢，我稍微还在强调一点，就是你不能讨自己的喜悦，也不能讨别人的喜悦。我们中国人呢，人际关系、人情世故啊，会成为我们信仰当中的可能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关系很好，所以我要和他在一起。那这一个因果关系呢，不是完全错，但是有可能造成完全的错误。我再次说，关系好在一起这是对的，但是因为关系好，所以一定要在一起。如果脱离了讨神喜悦这个关键词，那这一个选择会出现问题的。到底神是不是喜悦？当然在神喜悦的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点，就是圣经真理到底是不是合圣经真理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有关这件事情呢，我们需要再了解什么呢？了解如果我不讨神的喜悦会怎么样，如果神不喜悦了会怎么样。看一下撒母耳记的下11章27节，撒母耳记下的11章27节，这里说呢，26，大家知道哈，这个大卫和拔示巴犯了奸淫，然后呢，26节，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被大卫用计谋啊这样子杀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 她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那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尽管大卫他的目的实现了，他夺了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然后呢又和他生了一个孩子，他也把乌利亚用他的手段让他死了，也免除了将来的麻烦，大卫所有的目的都达到了。那圣灵说耶和华甚不喜悦。那耶和华不喜悦有两个部分，一个你所做的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合神的心意一定合神善良纯全那个旨意。大卫做的事情违背神的心意啊，用一个我们中国人现在的词叫做缺德的，做了缺德的事情，耶和华甚不喜悦啊！我们在信仰的当中所做的事情，我再次说要超过世人的德行的，我们要比世人的德行好。如果世人都看起缺德的话，这绝对不是基督徒应当做的，我们做的应当比世人的德行还要好。那大卫这样做连世人都不如了，在世人看起来都是缺德的事情，那这个情况耶和华甚不喜悦。那不喜悦会产生什么结果？上帝差派先知拿单去警告他，然后大卫就悔改了啊。另外还有一个耶和华不喜悦的是扫罗，神也差派撒母耳去更正他，两次机会给他，他不肯悔改。那得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大卫被神赦免，扫罗被神弃绝。耶和华不喜悦有两种的可能，我们所做的难免耶和华不喜悦，甚至到大卫这么过分的一个地步，但上帝会给我们机会，我们一定要从那个不喜悦当中接受那个教训，回转过来，不要在神不喜悦的事情上持续的走下去，那个就麻烦了，就是一个大问题。 OK， 那然后大卫因为神赦免他，他免了死罪，换句话说他没有因此失去永生的这个祝福，但是大卫因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沉重的代价，他自己的儿女之间发生强奸的事情，儿女之间发生互相杀戮的事情，最后他自己被他儿子追杀，大卫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那这是上帝对大卫做他不喜悦的事情的惩治，虽然赦免了他的死罪，但是呢要追讨他的罪所产生的后果。所以当保罗说你要讨神的喜悦，你可知道这句话有多大的价值，这句话是非常有价值的，对每一个信徒来说，你讨神的喜悦对你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凡事讨神的喜悦啊，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要点。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回头看，他说呢，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我们怎么知道讨神的喜悦？用猜的，用自己以为的，用别人告诉我的？不是。保罗说呢，因为他们受了保罗的教训，保罗教训他们什么呢？教训圣经，耶稣在大使命所说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得了教训以后就知道该怎样行，然后才能讨神的喜悦。那我把这个讨神喜悦向回拉一下，就是如果你想要讨神的喜悦，你一定要知道该怎样行才是讨他的喜悦，那不然你也不知道嘛，对吧？那你怎么知道该怎样行呢？你凡事受了圣经来的教训。我跟大家说，我们教会非常注重圣经，非常注重学习圣经。你呢，在学习圣经的过程当中，都在建立怎么样讨神喜悦的那样的一个行的这件事情，对每一个信徒都非常的重要的啊。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你不学圣经，你想讨神的喜悦，你可能还不知道应该怎么行呢啊，以为到这个教会来舍己叫人焚烧就讨神的喜悦了。啊，散尽所有的家财，舍己叫人焚烧就是了。哥林多前书13章，保罗说不是， 你那不是本于爱神的心，你那种舍己叫人焚烧散尽家财也没有意义。讨神的喜悦是本着爱神的心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情，不是本着血气和陷入一种宗教的狂热，也叫讨神的喜悦，现在叫打鸡血，那叫讨神的喜悦，不是的，是吧？那你要知道神的教训，我们当怎样行，这个关键词知道了，你才能知道怎么讨神的喜悦。那如果知道这样，就现在就照着你们所行的更加勉励。那保罗是什么意思？持续下去，持续下去里面包括两个部分，你要一直讨神的喜悦，你要更加的讨神的喜悦。那这个是不是神找我们越要越多啊，给我们加码啊，改了我们的工价嘛？原来我已经喜悦了，我已经讨你喜悦了，你还让我持续并且更加还要讨神的喜悦，是不是给我加码，让我更加的困难呢？不是，是神要把基督的生命更多的坐在你的里面，你更加讨神的喜悦，你在神面前的生命就更加的被神改变，你就更多的活出基督生命的良善，你在上帝面前就更加成为他喜悦的儿女。这个是这个含义。耶稣说，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保罗讲的这一个点，你表面看起来好像啊，对信徒一个教训，这个教训里面都是带着神生命的祝福，非常丰富的生命的祝福，要告诉天上诺一家的信徒，也告诉我们所有信主的人，你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好，那第二节这里说呢，你们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前面第一节讲到讨神的喜悦是一个内心发出来的一个主动的对神的爱和愿意遵行神的教导的一种的行动，到了第二节保罗又把他说这是命令。那这个命令这个词呢是军事用词，在生命记四章第二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七节，旧约希伯来文，新约希腊文，都是用同样的军事用词。所以神的教训既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命令。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遵行神的教训，你就在神面前蒙恩，你就是神所喜悦的人。如果你不遵行，你就是违背神的命令。你说这两样好像不太平衡哈，那命令要么就遵命要么就违命哈。那我遵行教训要么就得到恩典就没有得到恩典，那怎么会恩典和命令这两个会放在一起呢？就是这样。保罗说呢，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但是我传福音就有奖赏。那你一般来说，那我传福音有奖赏，我不传福音我就没有奖赏嘛，我就不要奖赏，我刚好打平嘛。不是，保罗说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传福音有奖赏。上帝和我们是这样一个关系，那这个关系呢，你一定要把它认识清楚的啊。神让我们遵行的是命令，同时这个命令又是恩典，这不是律法主义啊，这是上帝的智慧，要坐在所有属他的人生命的当中。因为这个命令每次成就的不是神的利益，是我们生命的恩典，区别在这里。如果是军队发命令，实现的是什么？是发令者的目标，我发了命令我要攻打乌克兰，成就以后是我普京多厉害，是吗？那上帝的命令不是，上帝发命令你要遵行，成就的是你个人生命在神面前的丰富。你看到这个区别没有？为什么上帝的命令和恩典是划等号，世俗的命令就是命令，和那个发命令的人的利益划等号，这个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是在圣经当中非常奇妙的一种的结合，你就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那有一点像父亲跟孩子的关系哈，跟孩子发命令是让孩子受益处，这个意义是一样的。 OK， 好，一定要遵行，遵行以后一定会蒙恩，不遵行就是违背军令啊，是这么一个定位。好，那在第二节这个第三节的里面出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词，这个词叫什么呢？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能够成为圣洁。在圣经的里面呢，唯一有一处经文是这样说，神的旨意就是， 那有其他经文说这是神的旨意，那是神的旨意，有很多的经文呢。但是唯一在《天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里面讲的说，神的旨意就是。那这件事情呢，是很多信徒在他信仰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的问题。经常有些信徒说，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不知道神到底要我做什么，所以呢，我也没办法遵循神的旨意。按照我的了解呢，通常这样说的信徒呢，基本上是说，我买这个房子赚钱还是买这个房子赚钱呢？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这个工作可以更有发展呢，还是那个工作更有前途呢？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对不起啊，按照我对很多信徒的了解，你求神的旨意大概就在这个层面，做什么，不做什么。那在这节经文的里面，神的旨意可不是让我们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神的旨意是让我们是什么和不是什么。这个是神的旨意非常重要一个核心的要点在这里。所以保罗说，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成为圣洁是什么？是你人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人要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我们做这个事做那个事。那这个是我们对神的旨意的非常核心的认识。上帝对每个信徒的旨意在这个点上都是一样的，那区别是在哪里呢？在你个人的道路上有不同，但是实现的目标都是一样的，都是让我们成为圣洁。然后呢，在你个人的生命的实践当中，在不同的地方要做成成为圣洁这件事情，包括你所有的个人的关系，夫妻关系，孩子关系，家庭关系，工作各方面，和人所有的互动，都是要做成这件事情神的旨意。路不一样，目标都是一样。那这个讲到个人生命的建立，那当然如果是侍奉，跟随神的带领，在这里侍奉那里侍奉，也有神的旨意，那是另外一个层面。那保罗在这里面特别讲到信徒的生命的建立，神的旨意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你都知道，知道什么呢？这个目标，神的旨意的核心你都知道，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听了这段圣经啊，如果你有机会听到以后呢，啊，这信主的弟兄姊妹，请你不要再说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你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这里面说了，就是要你成为圣洁。那你要知道什么呢？我不知道神怎么让我能够实现这个目标，你可以这样说。那我们在教会的里面，侍奉的里面，我们在祷告的当中，彼此互助的里面，神会告诉你你怎么实现这个目标，那个是一个信仰生命的道路。但是呢，这个目标你是知道的，神的旨意是叫人成为圣洁。那这个成为圣洁也叫做成为神所喜悦的生命，和前面连在一起，我讲了大卫的例子，也叫做成为神觉得配得天国永生的那个圣徒的生命。那这个都和这个旨意是一体的，每个人你都知道，你也都要知道。那要加上我怎么样走这条道路，讲到生命的改变，成圣的道路的问题。好，所以在这个点上呢，就请各位要留意了，在你个人的信仰的道路上，我前面讲过讨神的喜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那这个关键词成为圣洁，讨神的喜悦，神是让我们成为圣洁的，我们成为圣洁就讨了神的喜悦，那讨了神的喜悦就被神悦纳，你就真正得到天国永生的应许。那这个关键词抓住啊，要成为圣洁，然后后面的一串教导都和这个有关了，叫做远避淫行。你要成为圣洁就必须远避淫行，没有一个人到处犯奸淫的，什么同性恋的，乱七八糟的，他都说他是圣洁的，胡说，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在这经文的当中清楚的说，成为圣洁，什么叫做成为圣洁？要远避淫行你才能成为圣洁啊！如果自己在婚姻的当中，在这个个人的圣洁的上面你不能够持守，你怎么叫成为圣洁？你在淫行的当中失去了，这样下去你怎么叫成为圣洁？没有的。 那我讲到这点，你就知道这个时代所谓的福音的教导有多少的问题我们需要去反思的。神爱你啊，神的爱是无限广大的你不要把别人要求的那么高你不要把神的爱缩小，神什么人都爱的，没问题，同性恋也没有问题的，不悔改也没有问题的，甚至包括二奶的都没有问题的。你听过这样所谓的神的爱吗？不合圣经，圣经从来没有这样。我再次说，信主的人的道德的情况不能低于世人的，如果连世人都觉得你这个道德情况很糟糕的话，你不配信主的，你的生命一定有问题，你需要被改变的。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有关信仰的核心。保罗说用圣洁这个词，这个圣洁当然不是等于神的圣洁，但是你要效法神的圣洁，这个圣洁一定超过世人的道德的标准，否则你什么叫做圣洁？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在这里面讲到要成为圣洁，然后呢远避淫行。第四节，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看到没有，这个圣洁是心态吗？这个圣洁是因为我受洗一下我就圣洁了我心里面口里承认一下，心里相信一下我就圣洁了，是吗？这个圣洁是什么？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是和我们的身体行为日常的行为密切相关的，非常清晰的教导的，没有什么迷惑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好解的地方，这个圣经很容易明白嘛。然后第五节再加上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内心邪情私欲不放纵，要靠着神，要靠真理守在神圣洁的里面。像诗篇说的，天离地有多高，神的恩典有多大，东离西有多远，神让我和我的过犯就离多远，我远离我的过犯，不放纵然后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看到没有，叫做什么？我刚才讲到比要比世俗的要高的，如果和世俗的外邦人一样，你就不在这个成为圣洁的这个要求的当中，对不对？你更不要说低于世人，那你就更糟糕了，是吧？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一些不信主人说，你这样做连世人都不如。我跟你说，这个话是有道理的，你要认真听的。这种行为连世人都不如，你要认真听的。因为世人在普遍恩惠的当中，他有一定的判断力的。对于道德这个方面，我今天讲到我会讲这个问题，他有一定的这个普遍恩典当中的道德判断力的，他有的，那个是有效的啊。那怎么样能够超过这一点？那保罗说，你不能好像外邦人一样，不信神的一样，你的要求，你所行出来的要超过世人，要超过他们的标准，你才叫做圣徒，你才真正走了成圣的道路啊。那从另外一个层面我要讲，你只有信神，你才能够超过世人的道德标准，你否则超不过的，没有人能够靠自己超过别人的。在世人当中也有高低的，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的好的，那个不好的也很难超过那个好的，也有的。我们看很多这个现在社会上的节目更多很多的讨论，有些人道德水平是偏高的，有的人是偏低的，是吧？有的。那你要靠你的行为成为世界道德最高的吗？不是这样子，靠的神。那这叫做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是福音改变了我，是我见证耶稣的生命在我生命当中产生的作用。那这是一个要点，超过世人的。第六节，这一节呢是很重要这个中文的翻译呢，我需要把它再重新讲一下。他说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那这个中文的翻译你看起来好像说变成欺负人，弟兄之间不能欺负人，这个不对啊，如果你这样理解就不对了。第六节再接着第五节，它是一句话哈，它是一句话，是一个句子从哪里开始是一个句子呢？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六节是一个句子，这个中间没有句号，只有逗号和分号，是一个句子。换句话说，从第三节神的旨意开始到后面一直到第六节，都在不断的扣向神的旨意这个主题。 然后呢第五节第六节在说什么呢？他说呢，比较原文来说哈， that no one transgress and wrong his brother in this matter。 那这里面说什么哈，按照原文来翻，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你不能在一个弟兄上把这件事情搞错，这是这句经文的意思。第六节前半句，这叫做不在一个弟兄上月份啊。我们中文确实在里面你觉得有点费解，按照这个经文的前后的次序，你看这个经文的含义，说没有一个弟兄或者叫没有一个信徒在这件事情上是例外的，我们都要成为圣洁，都要远避淫行，都要守住身体的尊贵和圣洁，都要的，都要越过外邦人的标准，不要像外邦人一样。那这句经文我讲了以后，我就回应那些说，哎呀，神是大的，你不要把神想得太小了啊！神的爱是广大的，你的爱不要太小了，不合圣经，这样的话不合圣经的。神的爱是绝对的，但神的爱是和他的真理是一体的。那在这一个有关长圣的事情上，这段经文清楚地说，没有一个人在这件事上是例外的，你不能把一个弟兄例外了，是这个意思。Wrongdoing 在一个弟兄身上，在一个弟兄上搞错这件事情都不可以搞错，这是经文的含义。 OK， 好，然后后面还有半句，他说呢，因为这类的事主必报应啊，这个呢我也再把它用原文把大家翻译一下哈。他说呢，上帝是一个，这个词我也可以这样用哈，说上帝是一个 avenger， 按照英文 Lord is an avenger， 是说什么呢？上帝是一个报复者，中文不太好听哈。上帝在这件事上他是一个报复者，或者是一个报应者，这样讲会比较准确。他这件事情上，有关成为圣洁这件事情上，上帝他是一个报应者，如果不是按照这个事情做，上帝他本身就会对这件事情要产生报应的，是这个意思。成为圣洁这件事情，那你就知道在当下的教会有多少教会活在上帝报应的愤怒的里面。如果这个教会是在这件事上是这么来教的，有关信徒成圣的事上是这那样教的，是不合这段圣经的教导的，他就活在上帝的震怒的下面，上帝的报应的报复的下面。所以每一位弟兄姊妹，我特别讲到华人的信徒，千万对自己的信仰要珍惜啊，要小心啊，不要以为这个岁月静好啊，我这么干没什么效，没什么后果。我跟你说，真正的后果在后面呢，我后面讲的经文，那个后果来了以后，你是后悔的来不及。好，那这是第六节。那保罗说呢，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那保罗这个事情已经跟他们说了，预先说，也切切嘱咐，一再一再的说哈。所以我们教会至少我靠的神也可以这样讲，我们GCC的教会有一个词叫做 bold preaching， 要勇敢的讲。这个勇敢的讲可不是跟信徒作对呀，是真正把神的真理和神的爱传递给信徒，要一直告诉他们 OK， 这个事情要引起重视，引起重视，就好像父母一样啊，你孩子出去要遇到危险，你会不厌其烦的跟他说，你要小心呢，你要小心呢，这是爱哈，这个不是与为敌啊，不是这个意思。然后第七节再回来，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保罗对天撒罗尼迦教会，特别对外邦教会，不断地重复这句话。我们没有信仰的背景，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我们很容易误解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信一下就算了，就搞定了，就拿到天堂的门票，以后等着上天堂就好了，不是这样子。神的旨意是吧？那第三节到第七节又回扣回去，神的旨意本来就是让我们不要沾染污秽，本来就是让我们成为圣洁的，这是神的心意。 每个信徒身上都是一样的。好，第八节，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那这节经文保罗对另外一个反面，如果不肯听的，他这里面用了几个弃绝哈。这个弃绝呢，第一个弃绝，那弃绝的，中文叫弃绝，原文有点不太一样。那中文呢叫做什么呢？把它翻成英文叫做 reject， 叫拒绝，否定这个词，还不是弃绝，弃绝我们叫做 give up， 这叫做弃绝。那这个词呢翻译呢是 reject， 就这些的教导我拒绝。那保罗说，如果你拒绝这些的教导，那后面说你就不是弃绝人，那这个弃绝叫 disregard， 就是我根本不在乎，所以你不是不在乎这个人了。如果你拒绝这件事情，你就不是不在乎跟你讲话的这个人，你乃是呢叫 disregard， 这个弃绝乃是你不在乎那个赐圣灵给你的神，是讲这个，那个不叫做弃绝，人没有办法弃绝神的，人只有被神弃绝啊。那叫做什么呢？你根本都不在乎这位赐圣灵给你的神。那如果我们不在乎赐圣灵给我们的神，和前面那第二节你怎么讨神的喜悦？第一节你没有神的喜悦，那第二节违背了神的命令嘛？那在神面前就站立不住。这里面我稍微要强调一点，他说呢，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有没有圣灵？有了。有了圣灵以后，可不可以不顾神？可不可以拒绝神？可不可以？可以的。那有了圣灵拒绝神以后会产生什么结果？如果圣灵离开了，那就是弃绝。扫罗就是这样子，所以要珍惜在神面前神给我们的圣灵，要守住，要是在神面前有大卫的悔改的心，就算犯那么大的罪回到神面前，要防止扫罗的错误，那个王位比什么都重要，最后他的王位也守不住，他的永恒也丢掉了。那这个是圣经当中的教训，保罗在这里面教导叫弃绝，在这个事情你不能够否决，你不能否定，你不能够不管不顾这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也再次跟大家说，当我们面对讲台面对圣经的时候，你自己要听他们讲的是圣经吗？还是人来的话？不要在乎人来讲的话，要在乎圣经的话，这个就是对的一个信仰的方向。 OK， 好。那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这里面讲了一个要点，讲什么呢？讲彼此相爱。前面讲到成为圣洁，后面又讲到彼此相爱。那这个彼此相爱和成为圣洁显然不是有矛盾的。那在成为圣洁和彼此相爱当中有一个连接点，那这个连接点在哪里呢？有个要点在这里面，我后面还有一段，然后说这段我快点讲。他就论到弟兄彼此，论到弟兄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已经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啊！神教训了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了，行得不错啊！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啊！这更加不是加码，是不是你要持续在神的面前讨神的喜悦。第十一节是比较关键，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那这件事情呢，在我们现在呢，至少我们在海外的教会呢比较少见这样的事情啊，但是在当时的天山农利亚教会，在当时的外邦教会，也包括有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当时的教会呢，他们是资助信徒的，很多寡妇没有的吃呢，教会是真的是给他们生活需要的。有些信徒的穷苦呢，教会真的帮他们生活，真的是做这件事情的。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做这个事情的，但是会出现一个什么人呢？他不想做工，就想吃白饭。这个情况在当时的教会会出现的。那我说在当下呢，在至少我在我们北美洲教会比较少见这样的情况。我倒觉得北美的这个弟兄姐妹都太自立了，太独立了哈。这个死也不求人呢、啊，到那个地步，这个太自立哈，也不好。要需要帮忙就要跟教会说哈。但是呢，有些的地方的信徒呢，那就真的是会要吃白饭的。到后书的时候，保罗讲的更加的严厉的。那这个情况要避免， 这个情况避免是什么？不是因为我们不爱他，这个和他自己能够成为圣徒的生命是密切相关的。如果他是这样一个生命状态，在教会的当中，我们容忍他，你说是爱心吗？不是真正的爱他，因为他没有办法能够在真理的当中活出圣徒的生命，你是害了他。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呢，每个人要立志做安静人是什么事呢？不要在教会多管闲事。什么是在你的范围内的，你按照神的心意，按照圣灵的感动去做去说就好了。不要在教会里面到处都去，到处去搞的，不要搞做这种事情，要立志做安静人。然后第二个呢，叫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能自己做的自己做，不要随便麻烦教会，不要随便麻烦弟兄姊妹。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方面，有自己的个人的足够的独立性，然后教会的彼此相爱，这是一个配合的。那这个点呢，是在教会当中是一个正确的状态。那如果是这样，这个教会是清清楚楚、清清洁洁的，否则这个教会会变成一锅粥的，会乱掉的。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是这段经文的一个把握。然后第十二节，正是我们，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保罗以前就教导过他们，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就没有什么缺乏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向外人是端正，自己也没有缺乏，你自己的生活状态是够用的啊。神给我们做工的这样一个责任，一定给做工的能力和恩典，那我们是够用的啊，这件事情是做得到的。 OK， 好，十三节这一段呢比较重要啊。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完全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这讲到复活这件事情。那在有关复活这件事情，有关启示录的事情，有关千禧年的事情，有关耶稣所预言的末日来临的时候的情况，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依据。圣经依据从哪里来？从这里来。那有一个很关键的词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十五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那有关教会被提的圣经依据从这里来的。末日的降临，主耶稣再来，有两个部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教会被提，第二个步骤是千禧年是七年大灾难。大灾难结束以后，耶稣会带着所有被提的教会圣徒降临，和地上所有的得救的犹太人有千禧年。那这个是我们叫做后千禧年。那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这个认识呢，不但是这个是准确，这个认识对我们在地上的信仰的建立是健康的，对教会是健康的。那我讲一个不健康的是什么呢？有人说呢，前千禧年说基督再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得救了，然后基督再来，这叫做前千禧年。我们大家说这个既不正确也是有危害的。圣经首先没有这样预言，圣经的预言是以色列全家得救是在外邦人数目满了以后，罗马书十一章，外邦人数目满了以色列都得救。然后耶稣预言呢，也包括保罗预言，在提摩太后书讲的末日的时候信仰会越来越糟糕的，不是在末日的时候都得救，也不是在末日的时候更多人得救，是在末日将要来临的时候更少人得救。这个是圣经的预言呢。所以和那个所谓的耶稣再来然后全部都得救这个一点关系没有。耶稣再来全部得救是指七年大灾难以后地上的三分之一的犹太人全部得救，不是这个
外邦人呢？
跟外邦人没有关系的，外邦人是数目满了，被提了，在《天书》当中一家前书这里面。那这是非常重要一个圣经教导。保罗呢，他并没有专门讲末日被提论，他为了要更正天山路加教会受到所谓的错误的末日论的影响，他就把事实告诉他们。那这个事实本身就包含这个内涵的啊，所以我们呢是被提的。被提是什么意思呢？在马太福音，主耶稣讲的末日讲了两段，一段在前面是讲犹太人，后面 一段是讲外邦人。犹太人的时候，天象是特别可怕，太阳月亮星星的砸到地上啊，那是非常可怕的，那是七年大灾难之内。后面半段是讲什么呢？是讲外邦人得救，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死来的日子也怎么样，地上没有任何改变，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突然人子又来临了，就是讲被提这件事情。那我们是活在哪里呢？是活在这个被提的这个里面。我们有可能是在活在地上的时候遇到耶稣基督再临，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我跟大家说，有可能。那这个可能在哪里出现呢？要看《天山路加后书》，后面它有一个迹象会告诉我们。我们讲到后书会讲，等那个迹象一出来，那个马上就会很快就会临到了。那个迹象我们有没有可能遇到？有可能遇到。我先给大家剧透一下哈，那个迹象叫做沉沦之子，叫大恶人统管全世界的。现在大家来看哈，我们现在所叫的世界政府啊，正在为这事情做预备。现在整个世界正在为那个整个世界的政府做预备，实际上就在为那个事情做预备的。我们有没有可能？有可能的，在我们有生之年有可能遇到的。那个事情一临到以后，你会突然的话就被提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就见分晓了啊。那个时候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留在地上哈，我们都在空中与主相遇啊。你留在地上也没办法了，那个没办法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这段经文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那按照这个预言我们来看，那在预言当中呢，我就强调几个点。一个，我们要时刻为主再来做预备，希望我们是被提的人。第二，我们不要害怕死亡，地上肉体的死亡算不得什么。然后第三，我们不要害怕地上的灾难，地上的灾难算不了什么。第四，不要害怕七年大灾难，和我们没关系。很多人看了启示录吓得半死，哇，这七年大灾难这么可怕，和我们没关系，和犹太人有关系。那个你不要害怕，我倒是害怕我们现在安静度日啊，岁月静好，这个是我的害怕。如果在这个当中我们没有警醒，那被提的时候我们不再空中与主相遇，那个是值得害怕的事情。所以这个是这段经文给大家带出来的非常重要的信息，被提这件事情。那时间有限，我就不多讲了，那我把这几个点讲出来。然后第十八节保罗说呢，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勉啊。所以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们在神面前得神的喜悦，预备好主再来，主再提你们，你们的信仰就是到了一个非常值得夸赞，值得安慰。我作为牧师，我心里面最安慰的莫过于此了。到空中与主相遇啊，这是重要的一个要点。好，我们后面这个思考题我们过一下。第一个，信主以后要遵行他所讲的教训。保罗为何特别强的这些是主的命令啊？那我一直讲到神的命令和神的恩典是并行的，神的命令是让我们在他恩典当中切实的得着，真正得着他所喜悦的生命，和我们得救是相关的啊，这个是要点。第二，神的旨意是要信徒成为圣洁，不放纵私欲的邪行，是要做好人吗？不是的，是要得生命的。我们在地上活的生命是为了神活的，不是为了人，不是为了地上的人活的，跟那个世界没啥关系的。我们对世界是一个间接的好的影响，不是直接回馈社会的，跟他没关系。我们回应的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的。那我们的好会对世界好的影响，但我们是对神的，对神负责的。Okay? 第三，神召信徒要他们成为圣洁，这样的说法是否和基督宝血遮盖罪抵触？不是的。因为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所以神要塑造我们的生命成为基督的样式，可以活出圣洁。这个是因果关系。 这个连续性是这样产生的。那如果没有活出圣徒的生命，你可能没有真正重生啊。那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啊，人若不是借着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你要重生的，要重生的生命的，那和成圣是相关的。第四，弃绝圣经教训的就是弃绝赐给圣灵的神是否因信称义，是否因信称义的绝对性吗？是否定哈，因信称义绝对性吗？不是的。那什么叫做因信称义？那这个信是信从啊，我们一个小组取的这个名字啊，是持续的相信，这个叫做信啊。好，第五，保罗教导彼此相爱，又教导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是否彼此矛盾？不矛盾。爱人是让他在主里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得神的喜悦，这是对他真正的爱啊，不是把他爱到一个神不喜悦的地步，那个你是害了他。要爱到他神喜悦的地步，你才是真正爱了他。 OK， 好。第六，保罗预言了主再来的情景，为何有人传讲末日与保罗的预言不同啊？我指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末日论造成教会很多的混乱。要回到圣经的里面看圣经怎么预言的。那个末日论呢，好像和我们关系不是太大，假如我们没有遇到呢，和我们关系就不大。我跟你说，跟每个人关系都很大。末日论的错误会让我们信仰产生很多的错误。单单那个144,000人就骗了多少人啊？那个和我们外邦人没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在这个时代当中，很多人受那个那样的一个欺骗的啊。末日论非常重要啊，所以保罗在天上的罗尼家在2000年前就告诉他们，末日论你要搞对，不能搞错。好，后面应用题，第一个，得到神命令是蒙恩相信主，得到神命令是蒙恩跟随主。我们要相信主，也要跟随主，这两样是一样的，信了他并且跟随他，信从他。第二，成为圣洁是福音的能力，成为圣洁是生命的建立啊，圣洁是福音有这个能力要让我们成为圣洁的，那这个能力要建造我们的生命的。第三，基督救恩使人脱离罪的刑罚，基督救恩使人脱离罪的缠累，我们既脱离刑罚也脱离缠累啊，生命会逐渐的脱离缠累，越来 越向好的方向改变。第四，遵行圣经教训是持守信心，拒绝圣经教训是停止信心。我大家说哈，拒绝圣经教训的人，你的信心停止了。你不要以为我的信还在，但是我不听圣经教训，没有这样的说法。当我们拒绝圣经教训，你的信心就停止了，至少你在那个点上要停住了。OK， 好，第五，真正信主的人会爱护弟兄。真正信主的人会谨守自己，真正信主两样都有的，你效法基督，基督生命的恩典和真理，我们怎么能变成一个这个吃闲饭的人？不可能的嘛，你一定会效法基督的生命，活出那个美善的嘛，一定是这样。好，第六，正确解释圣经需要研读，正确解释圣经需要信心啊，我就稍微添了一点，我们解释圣经怎么是对，怎么是错呢？研读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另外需要信心的啊。你说被提这个事情怎么会发生呢？怎么会有人会被提呢？那你不信，你是没有信心。圣经说会被提就是会被提。 OK， 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求你用你的圣言来教导啊，来教训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福音真理里面啊，被你全人的得着，能够在主的里面真的好像你的旨意所说的，让我们成为圣洁，是你所塑造的，是要施恩给我们的啊！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带着这个盼望啊，在空中我们要与主相遇啊，在那里好的无比。祝福每一位属你的儿女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